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八章。从昨天第七章最后，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打响了惩罚埃及的第一枪，也就是十灾的第一灾，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今天的第八章呢，就是神惩罚埃及的第二、第三、第四灾。在开始这一章的重点分享之前，我们有几个小问题需要先简单的做一点解释。虽然我们是在反复强调摩西亚伦就是女人后裔这一个阵营当中的代表，摩西是代表神，但他同时又是教会领袖，也就是在那个时代神所兴起的有形教会的领袖摩西作为神的代表或者说代言人，而法老也是魔鬼撒旦这个阵营当中的代表，但这一个代表也是当时的埃及帝国的国王。这样就让我们看到神是以有形教会的领袖作为女人后裔这一个阵营的代表。另一方呢，是这世上抵挡上帝与神作对的君王，他们成为魔鬼撒旦这一个阵营当中的代表。当我们明确了这两个阵营以及两个阵营中的代表，就像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的两个家谱一样，虽然向我们显明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是到了后来我们看到神的选民和魔鬼撒旦的随从者在这个世界当中乃是混杂在一起的。同样的，当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所代表的一个阵营以及法老所代表的一个阵营，看上去是非常明显的两个对立的阵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两个体系乃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也就是他们同时生活在埃及为奴之家。所以说这一个区别它并不是从外在的现象中所做的区别，乃是从内在的本质所做的区别。这样就透过上帝的启示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清楚背后的诠释。但是当我们看清这一切之后，我们还必须要回到现实中，这两个群体乃是在这一个世界当中混杂在一起的，然后让我们带着属灵的眼光来做出正确的分辨，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当我们看到摩西以及摩西所代表的这个阵营与法老以及法老所代表的这个阵营在对峙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似乎在这一个宇宙间有两个对等的势力在征战，不要陷入到这样一个误区中。也就是说，千万不要以为在宇宙间有善与恶两股力量、两股势力，而这两股势力是利君势敌，然后就有了善恶之争。这种思想乃是来自于异端的思想。虽然我们从摩西和法老身上看到了善恶两个力量在对峙，但我们必须知道这一个征战乃是由神所发起的。正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清楚所说的，我要叫，这话是谁说的呢？耶和华。耶和华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个战争是由神所发起的，神是主动方。另外，神之所以发起这样的一场属灵征战，乃是因为天使堕落，并且引诱人，人也堕落，所以神就发起了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直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要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权势、罪的权势、魔鬼的权势。但同时又要知道，这两股势力的征战乃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的一个征战，并且在这一个征战中清楚地启示给我们，女人的后裔将大获全胜。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所说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 将要得着生命。主耶稣所讲的这段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神把他的百姓从世界中拣选出来，分别出来，当他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不信的世人必然就会因为这些人不属世界而带来对圣徒的逼迫。就像儿女信主，父母如果不信的话，即便是他的亲生儿女，他也会逼迫，不愿意他们去敬拜上帝。夫妻两个如果一方真诚的信主，而另外一方本来是夫妻相亲相爱，但是因着对方信主，他就不能够容忍。你马马虎虎的信可以，如果你认认真真的去信，真正的过敬虔的生活，敬拜上帝的生活，就必然会带来家人对信主之人的逼迫。所以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只要你信或者你不信，你家中有人信，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应该看到上帝透过出埃及记向我们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他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让他们到上帝所给他们预备的迦南地，在那里过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这样透过出埃及记在向历史历代所有的神的儿女讲述这样一个属灵的奥秘。所以当我们看这一卷书的时候，要能够把这其中所发生的事情看到内在的属灵含义，又能够把这一卷书跟我们个人的生命关联起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章，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等于是把十灾的后九灾分为了三个明显的段落。也有人把这十灾的前九灾分为三组，也就是一二三灾是一组，四五六灾是一组，七八九灾是一组，最后一灾是灭埃及所有的头生的。也有人按照十灾的性质这样来分，但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读经计划就不方便这样来分，但是我们按章来分也看到有一个圣经明显的启示。比如第八章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就这句话在这十灾中出现三次，一个是八章一节提到了这句话之后，接着就讲了三灾，然后到了九章一节又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跟第八章一节一模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五、第六、第七灾，这就是第九章。当第九章完了之后，进入到第十章，十章一节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也就是说，八、九、十这三章的开头都有依据，你进去见法老。所以这样的一种写作手法，同样的可以让我们把这十灾分为三个段落，而这三个段落的分法就是八章、九章、十章。如果按照这样的分法，那就是第一灾是一个独立的，接下来的九灾就分为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就是八章、九章、十章，因为都是以你进去见法老以这句话开始。不单单是以你进去见法老这一句话开始，并且都重点强调了一点，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借着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到迦南地去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就这一个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一个祭祀神、侍奉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了好多次。为什么在这一卷书里面这一个词反来覆去的重复呢？为的就是提醒我们，这是重点。出埃及为的是敬拜神、侍奉神。如果不能够敬拜神、侍奉神，那出不出埃及都无所谓，因为你在埃及是侍奉谁呢？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的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百姓抱怨摩西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这一节经文是从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见证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埃及乃是服侍的埃及人。如果你在埃及是服侍世界的，你离开了埃及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仍然是服侍世界的，而不是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那出不出埃及都一样。那如果我们不论在哪儿都能够从心里面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实际上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是被主耶稣基督救赎出了埃及。所以我再说，上帝是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在给我们讲属灵的奥秘，他并不是要让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也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重点是让我们脱离罪，脱离世界，脱离魔鬼撒旦，脱离这三大仇敌的权势，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过荣耀上帝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这是重要的，是把这样的属灵奥秘启示给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再想一想，在服侍上帝侍奉上帝这件事情上，从动机里面服侍上帝侍奉上帝容易呢，还是在外在的行为中服侍上帝侍奉上帝容易呢？如果不仔细分析，似乎是动机服侍更简单，因为不需要出力，动一下就可以，而在外在行为中服侍上帝相对来讲似乎是更难一些，因为你要去参与服侍的工作。我这么说吧，如果仅仅在你的意念里，在你的动机里服侍上帝容易，还是放下你自己的家务到教会里面去参与服侍神的工作，这两件事情相比哪一件容易呢？也许很多的人都认为在动机中服侍容易，因为让我把家庭放下，妻子放下，儿女放下，然后全时间的在教会中服侍，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信心，很难迈出这一步。因此他们非常的羡慕那些能够全时间服侍上帝的人。在古代称那些能够舍去一切献身于教会工作中的人被称作是圣人，觉得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在外在行为中能够献身神的事工是难的，动机服侍是容易的。本来在行为中能够献身神的事业是很难的，但这比起在动机中侍奉上帝还算是容易的，因为在外在行为中服侍上帝你有劲儿还用得上，但在动机中侍奉上帝你有劲儿也用不上。比如说孝敬父母，很多的人觉得该做，也有许多人努力在做。为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呢？他们说因为父母有养育之恩。也有许多的人爱儿女，连不信的人也爱儿女啊。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爱自己的儿女，他们自然会回答说，我生的孩子我自然爱，没有为什么。可是不论孝敬父母也好，爱儿女也好，如果进一步对他说，你能不能为荣耀上帝孝敬父母，为荣耀上帝教养儿女，虽然人嘴里面说可以，虽然人理性里面也知道这是对的，但是人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真正的成为一个为荣耀上帝孝敬父母，为荣耀上帝教养儿女。也没有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为荣耀上帝而找一份工作。即使把这个道理给人讲清楚了，人还是很难在婚姻、家庭、工作这三大领域当中能够有纯正的动机，一切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侍奉上帝。就像保罗所说的，在工作中不像是服侍老板，乃像是服侍基督。在家庭中教养儿女，不是因为是我生的这一种天然的爱来爱儿女，乃是因为这是神所托付我的产业，因此就当按着主的教训教养儿女。如果真的人从动机里能够这样侍奉上帝，你会发现若不是圣灵的重生，就没有人能做得到。所以我刚才问说，在动机里侍奉上帝与在教会的工作中侍奉上帝哪一个更容易呢？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了，你会发现人的动机若不是圣灵的重生，人自己无法改变。这也是神为什么把出埃及记 赐给历史历代他的百姓。原因是这里不仅仅是法老他心里刚硬，更重要的也有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心里不信。也就是说，让以色列人能够从内心里，从他们的动机里认识耶和华，心甘情愿的能够从他们的动机里，从内心里，在他们的生命中过荣耀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就比如说，即使没有法老拦阻摩西的工作，把大门向他们敞开，摩西、亚伦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进迦南吗？这些人会跟着他们去迦南地吗？如果你对他们说，到迦南地乃是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听到这几个字，也许会说，我们愿意去。但是让他们真正认识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乃是在基督里那丰盛的生命，可以在基督里过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不见得以色列人愿意跟着摩西、亚伦前往埃及。可是魔鬼比神的百姓更懂得这属灵的奥秘，所以魔鬼撒旦就借着他的随从法老来拦阻抵挡摩西的工作。上帝既然任凭法老一次又一次的刚硬拦阻，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就像七章三节所说的，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法老的心刚硬一次，拦阻一次，上帝就多行一次神迹。如果法老放以色列人离开，那神迹不等于终止了吗？而上帝为了在埃及多实行神迹奇事，因此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一次又一次的拦阻抵挡摩西的工作，这样就有了十次的降灾。借着这十次的降灾，一方面是彻底打碎法老的骄傲，击碎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他们拦阻神的百姓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所以要把他们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另一方面呢，也借着这样的神迹奇事，使以色列人可以经历神的大能，使他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耶和华是那大能的上帝，伸出膀臂拯救他们的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上帝，是要把那属灵的、属天的美好的恩典赐给他们。因此这十灾就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针对骄傲刚硬的法老，一是针对不信的以色列人。所以八章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第一灾针对的是生命之河，第二灾呢，用的是青蛙从河里上来。为什么第二灾用青蛙呢？因为青蛙在埃及人看来乃是他们所崇拜的生育女神，所以这背后都有敬拜假神的偶像崇拜的活动。所以这样的灾害不仅仅是要糟蹋埃及人、惩罚埃及人，更重要的也是拆毁他们那虚无的信仰。可是法老的心里刚硬，在第八节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其实这句话谁都能听得出，法老的这话乃是诡诈的话。等到你把青蛙赶走之后呢，他说去是可以去，不过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法老的诡计。难道摩西看不出吗？摩西完全看得出法老的诡计。所以第九节，摩西就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任凭你吧，意思就是说，那你看着办。意思是我不勉强你，你看着办，我等你的消息，你什么时候想好了要我祈求，我就祈求。第十节，法老说明天，他都不说马上马上，而是说明天，意思是睡一晚上看看会不会有所好转。到了第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接下来的一灾就是狮子灾，翻译成中文的狮子也许并不准确，到底这一个灾是什么虫子在咬他们， 实际上今天可能也无从考证。不过我们现在倒不管它是什么虫，就当它是狮子，因为重点不在于到底是什么虫，重点是上帝借着这一灾如何惩罚埃及，又在这件事情当中怎样显明了法老的刚硬，这就够了。所以从16节到19节就是狮灾，当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18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19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注意第19节有一句话，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因为前面就像把杖扔在地上变作蛇，行法术的他们的博士和术士也用法术变作蛇，到底他们是怎么变的呢？还有当亚伦击打河水，水就变成血，他们也照样行，为什么他们也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我想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博士和术士所谓行的法术只不过是像今天变魔术的人所变的魔术，实际上是假的，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被当时的人拆穿而已。另外一种，那就是真的有魔鬼的工作，他们是靠着邪灵行了一些奇事和异能。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9所说的，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就表明魔鬼撒旦在历史历代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模仿神的工作。他们模仿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达到混乱主道、抵挡真道的目的。就比方说亚伦击打河水，水就变成血，那行法术的也把少许的水变成血，那这有何意义呢？不管你变多少，只能够使埃及遍地的血更多一点。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变呢？他们并不是把亚伦变成的血再把它变成水，而是让少许的水变成血。水已经很珍贵了，但他们还要把少许的水变成血，这是为什么呢？岂不是为埃及多增添灾祸吗？但是他们这样行，只能说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达到抵挡正道、混乱主道的目的。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24所说的，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末后的日子是这样，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法老的博士和术士也是如此。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8已经指责埃及的博士和术士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亚尼和羊皮，应该就是埃及的博士和术士这两种人的两个领袖，因此他们只能够模仿亚伦所行的，为的是混乱主道，抵挡真道。但是在这一次的狮灾当中，他们却不能模仿。出埃及记8:19，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个地方所说的神的手段，原文是这是神的手指，就像路加福音11:20所说的，主耶稣对那些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人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路加福音11:20这节经文中，主耶稣说他自己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一个靠着神的能力，原文的意思也是指，也是靠着神的手指赶鬼。如果说靠着神的手指赶鬼，就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靠着圣灵赶鬼，那么出埃及记8:19行法术的说这是神的手段，意思是这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表明他们不能够行亚伦所行的，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是神的灵所行的， 他们完全不能够与之相比，表明行法术的在亚伦的帐面前彻底承认了他们的无能。但就这样，行法术的都已经承认了。十九节后面记载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那意思是行法术的都认输了，但法老仍不认输，依然刚硬。接下来第四灾就是蝇灾，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其实这一节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应该每一次的灾都是单单针对埃及人的，每一次的灾神都特别的保守了他的百姓，使他们在歌山地，也就是在基督里又平安又喜乐，完全不受这些灾祸的影响。接下来的蝇灾给法老带来了怎样的打击呢？我们来看八章二十五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弟兄姊妹看一看，虽然法老的心被击打受不了，略有改变，但是他却说，你们可以去祭祀你们的神，但是就在埃及地祭祀，不要离开埃及。那意思就是在他们被神击打无法忍受的时候，竟然说，你们敬拜是可以敬拜，但是需要我来给你们规划礼拜的地方，你们只能够在我给你们规定的范围内礼拜，竟然还有这样苛刻的条件。看起来神的击打还是不够，还没有让法老彻底折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摩西怎么回答呢？能不能妥协？能不能让步？能不能像某些基督徒所说的，这已经差不多了，只要我们能礼拜，有点条件也无所谓。但是摩西怎么说呢？二十七节，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来祭祀他。所以敬拜上帝不是哪个民哪个国哪个法律所规定的，敬拜上帝只能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来敬拜上帝，而不是按照哪个人的意见肆意崇拜。所以这里就清楚告诉我们说，敬拜上帝应当是在基督里自由的敬拜，完全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来敬拜上帝。可是法老怎么说呢？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他说去是可以去，不要走得很远，意思是快去快回。作为魔鬼撒旦来讲，他辖制神的百姓已经很久了，一时不能够容忍他们去敬拜上帝，二是舍不得这些奴仆离他而去，所以他就非常不乐意、不甘愿、不忍释放他们去敬拜上帝。当摩西为他们祷告，求耶和华停止了蝇灾之后，可是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这就说明神仍然要继续不断地实行神迹奇事，要让我们透过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一次又一次地看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就是救赎我们的耶和华，让我们透过这些神迹奇事大能的作为，从我们的心灵深处越发认识他就是上主，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救赎我们的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因着法老的刚硬，你实行了神迹奇事，透过你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神迹奇事，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在这些神迹奇事背后你的大能、你的作为、你的拯救。透过这些神迹奇事，如同我们亲身经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在这文字的道背后，让我们来体会你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那奇妙的作为。天父，也求你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一同经历你救赎的恩典。 好让我们因着这些启示，使我们越发敬畏你，越发爱你，越发顺服你，越发能够在我们的动机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开始过敬拜你、侍奉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